第39课，互联网时代的生活。
课文，互联网时代的生活。
互联网走进我们的生活没有多久，却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它能让我们自如地通话、视频、传递消息，哪怕你在天涯海角，它使我们的生活不再单调沉闷，每一天都变得浪漫、丰富和充实。它将异地购物、交易变为了可能，我们足不出户就能任意挑选欧洲、美洲的商品。我们可以在网上学习，自由而不失乐趣。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工作，简单又高效。我们能设立个人网站，既能扩大你的朋友圈，又能让你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满足。如果愿意，还可以设立你亲友的网站，作为赠送给他们的珍贵礼物。最近又有人通过网络和朋友、朋友的朋友合伙筹备资金买房，人们视这一创举为互联网金融下的新成员。据集资买房项目发起人介绍，此次众筹买房初步打算召集200人，筹备建立众筹家园小区。众筹购房的好处在于价格上拥有明显优势，比市场价至少便宜 30%， 无论是投资还是自住都很合算。项目沟通中，微信是主要渠道，申请人递交申请表，通过审查后缴纳100元定金就可以进入购房微信群。项目的设计、户型、价格等全部由大家商议决定。大家深知买房对每个家庭都不是小事，众筹买房也还处于摸索阶段，因此必须慎重。众筹的参与者都是发起人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，他们层次较高，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对新生事物有强烈好奇心，基本属于同一阶层。用发起人的话说，众筹不是在筹房子，而是在凝聚人心。房子怎么设计，对国家的政策怎么理解，失败了怎么办，大家每天在微信群你来我往，忙碌而欢乐。除了严肃的房价，这种共商大事的感觉也很让人上瘾。什么是众筹？说白了就是大家筹钱干一件事。上文所说的众筹更像是集资建房，广义的众筹则是互联网金融的产物，指创业者通过网络向众多素不相识的人争取资金支持。世界上第一个让初创公司梦想成真的众筹网站是美国的 Kickstarter。 2011年5月，中国国内首家众筹网站点名时间将 Kickstarter 的模式搬进了中国，之后众筹平台越来越多，如今从慈善到图书出版，从电影制作到创业项目，众筹几乎跨越了所有的领域。美微传媒 CEO 朱江做梦也没想到，他成了传说中的中国众筹第一人。那年朱江开始在淘宝网出售美微会员卡，购买会员卡就是购买公司的原始股票，每股 1.2 元，最低认购100股，也就是说花120元就可以成为持有美微股份的股东。朱江回忆起当时钞票源源不断流进来的感觉，真的有种苦尽甘来的味道。时至今日，众筹项目有成功的，也有处境尴尬的。而国内第一家众筹网站点名时间三年以后却抛弃了众筹，改营其他。坦白地讲，国内用户与国外有很大区别。比如 Kickstarter 上聚集着一群理想主义者，他们心中充满向往，购买时感性因素超越了理性。国内用户则希望尽快得到回报，甚至有些急功近利，而用户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成功的可能性。再比如国内用户对收货时间和产品质量要求较高，如果认为产品不符合预期，或是项目进展比计划的慢，就会发牢骚，有怨气。另外，大部分投资者对众筹还是持观望态度。 因此，迄今为止，众筹在国内还是一个看起来很美，做起来吃力的事情。是啊，在互联网变得家喻户晓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许多多的方便和乐趣的同时，也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。众筹平台上有，其他领域也有。据官方报道，尚未查明身份的罪犯盗窃了1800万个电子邮件账户及其密码，仅有两三个人的皮包公司公然冒充国家部门开设了一家假网站，大肆进行诈骗，如今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还有时时活跃着的网络黑客，每次类似这些败坏互联网名誉的事件一经曝光，就会使我们有触目惊心之感。这就是互联网时代，在我们对它爱不释手的同时，也不免对它心存担忧。